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北京和港府深表失望；美国教堂枪击案嫌疑人被押解回南卡罗来纳州；教宗方济克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希腊总理表示债务危机将获得解决。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座黑人古老教堂枪击案的白人嫌犯星期五被安排出庭参加保释听证，同时联邦当局继续调查这次可能是仇恨犯罪的屠杀案。21岁的迪伦·鲁夫星期四被联邦调查局经空运押解到南卡，此前他被指开枪打死了9人后驾车逃到北卡。事件发生在星期三，当时人们正在查尔斯顿伊曼纽尔的一座非洲裔卫理公会教堂中查经，被害者当中有一名87岁的女性，另外有3人受伤。警方说鲁夫走进这座教堂后，在查经活动中安静地坐了一个小时，然后站起身来说他必须杀死黑人。一位知情者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鲁夫对在座的黑人信徒说，你们强奸了我们的妇女，正在占领我们的国家，我必须这样做。美联社援引一名最近和鲁夫取得联系的友人说，鲁夫曾经抱怨说，黑人正在霸占世界，因此必须有人为白种人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查尔斯顿宣布星期五将为遇难者举行烛光祈祷会。有关这次美国南卡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发生的枪击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查尔斯顿警察局长格里格·马伦对记者说，一名20岁出头的白人男子走进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向正在举行祈祷会的人们开枪。马伦说，有8人当场毙命，另一人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查尔斯顿市长约瑟夫·莱利称，这起袭击事件是最令人难以启齿、最令人伤心的惨剧。
The only reason someone could walk into church.
有人去教堂向祷告的人开枪是出于仇恨，这是唯一的原因。这是人们可以想象出的最卑鄙的行为，我们会尽快将那个人绳之以法。
据报道，其中一名死者是教堂的牧师州参议员平克尼。一些居民和当地牧师聚集到事发地附近，围成一圈在街道上祈祷。
这非常恐怖，有很多疑点需要解答，毫无疑问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名白人男子走进一家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向正在祷告查经的人们开枪，真是不可接受。大家知道，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祈祷，一直跪着，但是现在到了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
警方曾因有人发出炸弹威胁而要求教堂周围的居民疏散，但是后来解除了警报。警察局长马伦说，枪手还没有抓到，此人据信非常危险。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建于19世纪中叶，是美国南部历史最悠久的非洲裔美国人教会之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20世纪60年代访问过这座教堂。马丁·路德·金中心在推特上贴出了他坐在讲台上的照片。南卡莱罗纳州州长尼基·黑利发表声明，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说，我们永远也不明白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人会进入我们的宗教场所之一，夺走他人的生命。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杰布·布什 取消了原定星期四在查尔斯顿的竞选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连串的警察开枪致死事件导致美国警察更频繁地使用随身摄像机，以争取更大的透明度。不过这些相机的使用也引起了对公民和执法人员双方自由和隐私的担忧。下面是拉斐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手机拍到的南卡罗来纳州警察打死一个没有武器的人，到巴尔的摩和其他地方关于警察乱开枪的抗议和暴乱，美国的执法人员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今年五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拨款$20,000,000为数十个地方警察局推广使用随身摄像机提供资助。在美国之音和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主办的市政厅会议上，与会成员说，随身相机的出现引起了复杂的法律问题。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警察局长罗伯托·维拉塞诺通过远程视频参加了讨论。他手下的1000多名警察当中，有些人使用随身相机，他对此感到担心。
有时候情况变化迅速，一个警员很可能没有时间打开摄像机，所以有人说，那好吧，就让摄像头一直开着吧。但是警察的隐私怎么办？例如他们吃午餐的时候，甚至当他们去洗手间的时候。
乔纳森·史密斯是哥伦比亚特区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更复杂的问题是你在面临性侵案的受害人时如何处理，面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时又如何处理。当你走进一户人家办案，会产生连带的效应，让那个低收入家庭无法再享受公共福利吗？会让父母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吗？你如何保护他们的隐私，不被其他人在网上人肉搜索并发布出去？
对执法人员来说，另一个忧虑是关于视频证据在起诉中的作用。
所以你经手一系列艰难的情况，然后开始写报告。如果报告和拍摄的有不一致之处，我一点儿也不惊讶。此外，如果你口述的和录像不是那么吻合，那么我们的司法制度将面临被颠覆的风险，这很危险。
与会成员一致认为，新技术的采用能够激起公众的愤怒和不信任，因此执法人员的披露和媒体的报道更需要准确。美国之音维拉塞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以78票对21票禁止在审问中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其他被美国收押的人员使用酷刑。这一措施把奥巴马总统禁止使用所谓强化审讯手段的行政命令升格为联邦法律。下面是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本周二的投票起源于去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引起外界震撼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央情报局多年以来滥用刑讯，从水刑到灌肠，施行对象则是2011年911袭击事件以后被美国逮捕的囚犯。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成员戴安·范斯坦撰写了这份报告，并且共同起草了新的法案，要求包括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全部美国政府机构将刑讯手段限制在陆军战地手册所指明的范围内。他说，
We can recommit ourselves to the fundamental precept.
我们要重新呼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美国不使用酷刑，这一点毫不例外，毫不含糊。我们还要保证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
And ensure that the mistakes of our past are never again repeated.
在参议院授权美军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行动和支出之前，这一措施作为一项庞大的议案的修正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也协助撰写了这份反酷刑修正案。作为一名越战老兵，麦凯恩曾经当过战俘，他说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虐待战俘并不会得到优质可靠的情报。他说，
Our enemies act without conscience. We must not. We must continue to insist.
我们的敌人做事不凭良心，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保证，我们在这场致力于自由与和平的战争中，手段要和目标一样光明正大。
这样的观点却没有在美国政坛中得到一致认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以及某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声称，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美国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讯问手段上，美国当局应当有灵活空间。尽管这项修正案获得了压倒性支持，目前却还命运未卜。奥巴马总统从上任初期就一直呼吁反对酷刑，然而由于在整部国防授权法某些开支条款上的分歧，白宫已警告要行使否决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希腊债务危机将得到解决，使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回归发展之路。齐普拉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将依照欧盟规则和民主方式解决希腊债务危机，使希腊得以在欧元区恢复发展。他表示，所有那些希望从危机和恐怖状态中获利的人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齐普拉斯还说，他期待欧元区领导人于星期一举行紧急峰会，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争取与希腊敲定一项有关其债务危机的协议。他表示，这次峰会是向达成协议迈进的一个积极进展。对于国际债权方决定是否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前向希腊发放下一笔82亿美元救助贷款，这次欧元区十国财长会议具有绝关键的作用。希腊应在6月30号之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18亿美元。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说，在卢森堡星期四举行的会议上，希腊向其国际债权方提出了一项全面的方案，该方案可能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他表示，双方已经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但未获成功，原因是对方的谈判代表没有敲定协议的授权。国际债权方要求希腊提出经济改革方案，以打破目前的救助贷款谈判僵局。债权方明确表示，希腊不得拖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付欠款。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呼吁全球对抗气候变暖，以防止对地球环境造成毁灭。在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谕中，教宗支持有关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科学论证。他表示，这些活动在本世纪会导致一场对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破坏。教宗呼吁结束他所说的文化相悖的经济系统，就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剥削最贫穷的国家，使得地球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堆。教宗方济各表示，需要一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毫不拖延地取代全世界对高度污染的化石燃料的依赖，这些燃料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他说，由于在经济、商业和生产上的短视行为，使得地球资源正遭到掠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对教宗的通谕表示欢迎，并对方济各做出以他的身份代表的全部道德权威明确有力地提出这一问题的决定深表敬意。奥巴马总统还说，我们必须保护贫穷人民，他们对造成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所做的危害最小，但是如果我们不避免危机，他们失去的将最多。世界各国领导人今年12月将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上，寻求就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变暖条约达成一致。这次会议是由联合国发起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本星期四，香港立法会投票否决了争议性颇大的选举改革方案。而之前围绕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各种辩论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个月。下面是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议员们否决了选举改革方案，声称这份由大陆政府支持的所谓普选权提案是伪民主。本周，这场立法争议导致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香港政府总部，既有方案的支持者，也有反对者。这项方案虽然规定直接选举特首，但候选人名单必须由北京中央政府批准。许多议员缺席了下午的投票程序，而这场表决也开始的比预期的要早。投票结果显示，28票反对，8票赞成，1票弃权。之前，一批清政府的议员在投票即将开始时退场，放弃了表决权。刘慧卿是香港民主党主席，他描述了会议厅内的情况。他说
：“Well, the whole thing was quite farcical, because everybody knew the package would be voted down。”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荒唐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方案会被否决，但是很多建制派议员都离场了。以至于到最后只有8票赞成，而有28票反对，一场可悲的大戏就这样荒唐地收场了。
投票结束后的几个小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模棱两可的声明，说尽管本周四香港立法会否决了普选制改革提案，全国人大在去年8月就香港选举改革所做出的决定依然会被执行。新华社并没有在报道中提供更多的细节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否决结果表示失望。陆康说，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的目标和香港人民的共同期冀就是坚决推行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并且落实香港特首普选制。他说，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这一目标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选举改革方案遭遇否决，这不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在本周四的投票之前，围绕着香港的选举问题，民众的敌对情绪和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月。去年秋季，数万名民主抗议者占领中环，要求直接选举产生特首。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说，政改方案遭遇多票否决，这反映了民意。他说
So the pro-democracy legislators naturally feel obliged.
因此民主派议员们感到有义务回应民众的要求，因为民意正是他们获得支持的基础。
尽管香港议会否决了提案，中国政府官员声称他们不打算修改选举改革方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立法会以多数票否决了港府提出的由北京支持的有争议的选举方案。这个方案规定，香港选民只能在北京所中意的候选人中挑选香港行政长官。北京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对香港立法会的否决表示失望，而泛民主派则表示高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支持的2017年香港选举方案被否决的消息传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失望。
坚定不移地推进香港民主发展，落实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香港同胞的共同期盼。中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017年香港特区没有行政长官普选，这一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香港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为香港政府没有能够推动北京所坚持的香港普选方案进行了自我辩护。
It is clear and beyond doubt to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对港人来说，也很明显，毫无意义的是，香港特首已经竭尽全力，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是一个高门槛，这是我们最大限度的抵近三分之二多数。我认为那些对政府提案投反对票的立法会成员应当承担剥夺500万选民民主权利的责任。
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of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选民只能选举北京所认可的香港特首候选人只能是一种假民主的闹剧。星期四的投票结果是28票反对，8票赞成，大部分亲政府的立法会成员没有参加投票。香港亲民主的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这种现象令人悲哀。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assisting
那些人理应帮助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香港，但是假如你看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就不能不感到香港很可怜。我们怎么是给这样的人掌握着？
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卢兆兴认为，香港政府遭遇这次失败，只能另谋出路。
立法会投票最直接的影响是，香港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再将精力转用于民生问题，尤其是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也确实是需要香港政府在未来几年里做出更多努力。
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媒纷纷发表文章评论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停止造填海造岛的决定。环球时报称，完成填海造岛工程可喜可贺。新京报发表文章称，停止填海造岛并非是在美国等国家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让步。这些文章被视为政府避免被中国国内舆论批评为软弱而做出的努力。下面是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停止填海造岛的决定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6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的。陆康说，中国在南海岛礁的陆域吹填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关于今天早晨发布的我们在南海部分岛礁上的一些建设工程的情况，今天早上说的已经是比较详细了。那么这个工程的情况呢，可能在不同岛礁上不同，他们的结束时间也会根据我们的工程，这是根据我们设计、我们的预期的，设计工程设计的时间而定的。今天早上已经说得很明确，有望于近期结束。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中国似乎希望通过这次对外宣布今后不再扩大陆域吹填工程的姿态，以避免紧张状态的升级。在最近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公开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海岛屿填海造岛的行动。美国和中国本月将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九月正式访问美国。朝日新闻分析说，中国试图在适度程度内收拾局面，不被国内舆论批评为态度软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在南海岛屿的建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儿，无可指责。一些中国专家承认，中国将停止从海底抽取泥沙填造陆地的作业，下阶段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包括军事设施。美国通过各种场合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的工程。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陆域吹填工程加剧了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他们担心中国将这些人造岛屿用作军事基地和控制南海航行。报道还说，美国官员称中国在其中的一处吹填区部署了2台机动火炮装置，但目前已经撤走。外媒报道称，中国大部分填海造岛工程看来是为了军事目的，包括一个早期雷达预警装置、军营和飞机跑道。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的岛礁吹填工程不会一直继续下去，中国有能力在华盛顿刚开始组织外交以及军事压力不久前就完成这一工程。美国外交杂志评论说，从一个大画面来看，中国结束填海造岛的决定符合中国最大的外交政策利益。随着项目的建成，中国现在将转向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损害控制阶段。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总体外交战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公开宣布结束填海是中国向东盟伸出的橄榄枝，希望能够快速启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尽管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可能主导下周揭幕的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但颇有影响的华盛顿经济智库学者认为，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借此次会议为金秋习近平访美做铺垫。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中方最为关心的是习近平能够完成今年九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拉迪说，
This is a big public relations event for the Chinese.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it on television back home where she is.
对中方而言，习近平访美是一次重大的公关活动。他们希望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习在美国受到平等待遇，得到21响礼炮的礼遇。白宫不会像从前那样曾经放错国歌。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够平稳顺利。
拉蒂说，中方并不在意双方能够取得何种实质性的成果，而希望习近平得到应有的礼遇，以彰显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曾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并且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话会议上说，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专业性对话，中方大多数的成员参加过多轮对话，尽管美方成员一直在换。他说，虽然此轮对话前夕有人分析说美方希望借此弥补今年早些时候在亚投行问题上所走的错棋，另外最近有关贸易快车道授权引起的争论会产生影响，但这些问题并不至于导致对话失败，也不尽然会让中国在道义上更具有优越感。波森说，
Yes, I think understandably it will change the tone slightly, but having spoken with officials on both sides,
这些或许能够导致会谈的调门稍有变换。我与双方的一些官员均有接触，双方都明确承诺将在技术层面进行合作，双方在广泛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并有继续推进的可能，我们对此不必过分讥诮。
不过波森指出，必须承认目前美国在外交经济政策方面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而政府在这方面处理的并不得当。他说，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官员对他说，美国国会在贸易促进授权问题上的态度让其怀疑美国政府能否依照自身的利益行事。他说，自己对上述评论一方面不能苟同，但也并非表示中方幸灾乐祸。波森认为，中国仍然希望国际体系能够在现有构架下继续的运行，尤其希望美国能够扮演有理性可信赖的角色。但是他说，当美国政府和财政部一再的表示将会说服国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配额，或者完成 TPP， 或者表示有关亚投行的言论只是说辞，这种做法只会侵蚀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引发的疑问也在情理当中。在回答美国之音所问及的有关引发坊间热议的中国具有明晰全球性经济战略问题时，拉迪说，中国确实比美国有着更具连贯性的战略，但并不意味着其战略是完善的，也不能说明其战略将会得到完美的实施。拉迪说，
I think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head as they push ahead on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Bank。
我认为他们在推动亚投行和近年发起的其他倡议的进程中将面临众多挑战，但也不能轻视其优势。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考虑到这方面因素以及许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我想这反映出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说，如果中国继续推动改革，将可能在今后5年实现3倍于美国的经济增速，而那将促使他国与其合作，进而利于其全球策略的实施。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23号和6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于下星期举行之前，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界定双方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底线，设定谈判进程，是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首次国事访问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有专家认为，双方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成为本次经济对话的重点。有专家认为，不排除习近平在条件成熟时会在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下面是方冰的报道。
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任的李侃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下周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双方有机会找到在两个重大议题上的底线，这对减少双方日益严重的互不信任非常重要。而这两大紧迫问题就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端。
我认为进行对话的双方领导人应该多花点时间找到这些问题的底线，在习近平主席9月底首次国事访问前，确定这一对话应朝哪里走，需要达成什么成果，以减少最近几个月来影响双边关系的紧张和摩擦。
李侃如指出，虽然他不期待下周的对话会有重大突破，但其成功与否可看作观察习近平访美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下周的对话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话能否采取行动，就双边谈判进程达成协议，以使9月习近平国事访问时有希望产生建设性成果。所以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三个月的现在来观察下周进行的对话，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很明显的。
星期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三位中国问题专家就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习近平访美进行讨论。该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发言中强调，过去两三年里，习近平最紧迫的使命是经济改革和遏制腐败，虽然他在政治上走保守路线，但他认为不能排除条件成熟时习近平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一定时候呢，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成熟，它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上的开放，尤其是你要做一个创新的一个经济的发展，你要跟世界有更多的互动，这些呢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也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一个指标。我想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他是知道的。
该学会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杜大伟认为，美中对话中经济议题相对独立，不会受双边政治关系太大影响。但他指出，中国经济需要继续改革，以减轻经济增长下行带来的风险。他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在地方政府。
中国需要更多的农民工进城，为支持消费，甚至全家都应该进城。政府应该拨出更多的资金支持他们的教育，支持他们的下一代。很显然，大城市都在抵制户籍制度改革，生产力最强的一些城市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杜大伟希望这次对话美中之间能在国际经济议题上有更多合作，比如希腊问题。美国之音方冰、赵江，纽约报道。
在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揭幕前夕，被涂以浓重地缘政治色彩的美国自贸协定在国会受阻，以及与之相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举动得以挺进，成为美国朝野及智囊机构的重要谈资和争论的议题。美国前财政部高官及前高级外交官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中谈及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强势姿态背后的地区和全球策略。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前美国财政部金融特使奥林·韦辛顿星期二在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中说，习近平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与其前任大为不同的作风。
He is fashioning a more assertive
policy in economic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atters.
他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出更为强势的姿态，亚投行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过，这位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的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说，习近平并未寻求对现有的秩序发起挑战，而是以避险姿态慢慢经营起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替代机构。华盛顿智囊界普遍认同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呈现出相当明晰的区域经济战略。具体而言，中国的区域经济战略和倡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基金、与东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及刚刚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自贸协定等。除此之外，中国还在与美国和欧洲商谈双边投资协定。罗伯特·霍马茨曾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任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外交关系理事会的讨论中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中国全球战略的问题时说，中国在经济方面有着远超其他国家的明晰的战略。
So it has a very broad, very proactive, very creative, and very well thought out.
中国有着非常广泛、非常积极、富有创意和非常深思熟虑的国际经济战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广泛的多。
霍马茨同意维辛顿所说的有关中国希望维持西方在二战之后建立起的国际秩序的说法。他说，中国想要的是对现有机制做出调整，以符合自身利益，至少不会与自身利益相悖。
So what China has understood,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repeatedly, that
中国所理解的，按照习近平主席在说的，就是中国希望在建立国际经济规则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
意识到中国较以往更为强势的全球经济策略，美国当做出什么样的应对？维辛顿认为，亚投行问题向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在亚太地区不仅需要有贸易政策，其亚太政策需要包含非常显著的发展成分，以在竞争中取得先机。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九大人权团体日前致函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他们将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的议题纳入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权团体还希望人权问题可以成为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的一个重要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公开信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打压言论自由的力度，网上言论被定罪，记者被禁声，大学教师、学术研究者和共产党员被要求严格遵守党的路线，紧迫的司法改革停滞，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非但没有解决，却还在加剧。公开信说，中国反恐法草案、国家安全法草案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无不反映了北京对国内外独立的公民团体、集会和言论自由以及法治等日渐增长的敌意。公开信还说，日趋恶化的人权环境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极大的损害应该在双边关系当中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九大人权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自由之家、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组织、2049计划、无国界记者以及维吾尔人人权项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议题会造成麻烦，但是他说，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提出人权问题，包括美国政府以所宣称的政府一体化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权问题，实际上会促进美中合作。所谓的政府一体化方式，指的是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不要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
We're saying, if you really believe in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And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pursue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to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我们认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政府一体化，如果你想推进全面合作，包括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执法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需要停止对人权的系统侵犯。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让某些合作很难。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美国官员敦促中国停止侵犯人权，实际上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说，美中去年本希望恢复两国关于反恐合作的会谈，但是因为中国反恐法草案当中一些规定违反人权的标准，两国的反恐对话就遭到人权团体的反对。他还说，今年年初中国反恐法草案公布之后，更是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同样，中国对人权问题的侵犯也影响到两国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在推进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在体现政府一体化的方面做得还不够。公开信说，战略与经济对话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政府一体化的机会，美国应该用在南中国海、网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严厉的语调，让中国官员明白人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公开信还说，鉴于战略与经济对话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并不遥远，这个对话也是一个机会，催促中国释放那些被不公正囚禁的人，放弃拟议当中的有问题的立法，减少侵权的政策。公开信最后还向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表示，欢迎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美。洪秀柱表示，希望能够在当选之后再到美国访问。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日前和台湾媒体聚会时表示，欢迎洪秀柱到美国访问。他还强调，接待的规格将比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梅建华强调，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原则是不干预海外任何民主选举，美国不会偏袒偏好任何一方的候选人。渴望代表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参选总统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四接受电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在当选之后再到美国访问。他说，美国对国民党应该很放心，他不至于突然变成麻烦制造者。洪秀柱还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力劝他去美国走一趟，不过他宣布参选不到两个月，现在分秒必争，如果去美国多则十天，少则七天，对竞选时程来说非常挑战，在台湾可以跑很多地方打选战。国民党星期三举行中常会，核备洪秀柱为下届总统参选人，接下来还要通过7月19号党代表大会的表决。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虽然美方满意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双方还是应该进行一些交流，巩固彼此的关系。他支持洪秀柱访美，
他参选那个理念是应该要传达的。我是觉得最重要是这样，还有将来如何跟美国维持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他对美国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的外交关系啊，或者说进一步也可以谈说 FTA 到底要不要签啊，或甚至于说谈一些那个军购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台湾关系法要继续怎么维持下去，我想这个都很重大的议题，都是要谈的。
罗淑蕾委员还指出，台湾的总统参选人都应该和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美国方面当然也希望和各个参选人都建立一些交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问美国受到高度关注，似乎为选情加分不少，国民党当然也不能落人于后。詹凯臣委员说，等到洪秀柱确定成为总统参选人之后，他会建议洪秀柱到美国走一趟，甚至包括日本、东南亚等地都应该去走走， 和当地的侨胞建立感情。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美方给予洪秀柱和蔡英文一样的接待规格，对于洪秀柱的选情加分效果有限，因为只是为了访美而访美，将沦为东施效颦。文章还认为，对蔡英文而言，主考官除了选民，还有美国及中国大陆的态度，但是对洪秀柱或是任何国民党参选人来说，主战场不在别处，而是如何赢得台湾选民的认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个展示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大型武器展览在莫斯科郊外开幕，中国武器的两个传统买家巴基斯坦和缅甸都派出了大型代表团参加，同俄罗斯军方接洽商讨军火交易。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个名为军队2015的大型武器和相关科技的展览星期二在莫斯科郊外开幕，除了大量的陆军武器之外，展览还展出了直升飞机、战略导弹、海军舰船模型以及各种后勤补给设备，并进行了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的实弹射击、渡河架桥和飞行表演。俄罗斯军方说，包括东南亚的泰国、许多非洲国家都对俄罗斯新开发的一些军事装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巴基斯坦和缅甸也派出了大型的军事代表团参加展览，并同俄罗斯军方讨论未来的军火交易事宜。巴基斯坦军方代表团由陆军司令沙里夫率领，他会晤了一批俄军高级将领，并受到了普京总统的亲信、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纳雷什金的热情接待。沙里夫称赞武器展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缅甸军事代表团由缅甸陆军总参谋长率领，在两国军事将领的会晤中，俄方称缅甸是俄罗斯在东南亚的可靠伙伴，缅方则表示俄罗斯是缅甸的朋友，两国的军事交流正在不断加强。巴基斯坦和缅甸军队在两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都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两个国家同时也是中国武器的主要买主，但俄罗斯近些年来也在积极发展同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关系。国家动马议长纳雷什金称，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之后对各方都非常有利，俄罗斯对此坚决支持。最近两年来，缅甸军队领导人曾访问过俄罗斯，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外长、经济发展部部长也分别访问过缅甸。俄罗斯也向缅甸提供了战机和自走火炮等武器装备。俄罗斯去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当地原属于乌克兰的海军造船厂现在全部被俄罗斯拥有，这些克里米亚的军工企业也参加了展览，其中包括著名的海洋造船厂。这家造船厂向中国出售了两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第二艘登陆舰恰好在去年春季俄罗斯军队全面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前夕装船交付中国。根据中国与乌克兰当时签订的合同，另外两艘气垫登陆舰将按照乌克兰提供的技术在中国境内建造，但在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在有关合同费用应该支付给谁，中国应该把合同款划拨给乌克兰还是俄罗斯的问题上曾发生分歧矛盾。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海洋造船厂的代表说，他的工厂目前仅有少量的来自俄罗斯的订货，没有外国订单，工厂非常期望能够同中国继续合作。他透露，工厂目前在中国没有任何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由于西方制裁，克里米亚与外界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和金融联系都受到严重影响。在这次展览上，俄罗斯军方还首次组织了公开拍卖活动，把仓库中储存不需要的大批军需物资公开拍卖。俄罗斯国防部财产局局长库拉金说，外国人可以参加拍卖活动，军方对此没有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南部反政府武装声称他们在为乌克兰的独立自主而斗争，要把乌克兰从亲欧洲亲西方的基辅政府解救出来。然而尽管反政府武装打着独立自主的旗号，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却日益依赖俄罗斯，饱受战争摧残的顿涅斯克的居民已经无力再关心自己的政治命运。下面是施瑞福发自顿涅斯克的报道。
顿涅茨克的咖啡馆老板伊莲娜说，以前他们可以从乌克兰西部获得许多品种的咖啡豆，但现在只能买到两种。俄罗斯供应商正在迅速接手反政府武装夺取的商店，与此同时与那些通往西部的检查站物流延迟长达10个小时。
这样的局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因为许多商品都缺货。
在超市里货物种类变少了，仅存的商品价格飙升，对于有些人来说，到超市购物都变成了奢侈的事情，更不用说去咖啡馆了。伊莲娜则说出了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观点，她根本不在乎谁来控制这片地区。
最重要的是停止战争，这样我才能安心工作，走在街上也不用担惊受怕，人们可以健健康康的，没有流血牺牲，这才是最重要的。还有，我根本不在乎谁来接管我们。
我的儿子二等兵伊万在伊勒诺夫卡战死，你觉得我和我的妻子能原谅这一切吗？我没有任何兄弟在那一方，我恨透了人们称这是兄弟之间的战争。
乌克兰总统发言人罗斯基斯拉夫·帕夫伦科说，反政府武装首领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和莫斯科的利益。他还说，基辅政府会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重新恢复经济联系，但前提条件是双方停火。
这样政府才能确保充足的社会保险金，并且发放给需要的人，而不是落到激进分子手里。
在顿涅茨克的一家银行，人们用俄罗斯卢布交养老保险，而很多其他的出口商品，比如煤矿，也越过边境运输到俄罗斯。反政府武装一直想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直到莫斯科当局拒绝了这些提议。不过，顿涅茨克大学的历史学院院长柴克申吉利尔认为，
可以说，就算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现在还不是国际公认的独立国家，他们有一天会被承认的，即使他们形式上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反政府武装明显得到俄罗斯的支持，而且他们还在寻求俄国政府的指导，普通民众们却只想要和平，他们根本不在乎谁赢谁输。美国之音施瑞福顿涅茨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大城市人口的减少，美国城市发展部分依赖于合法移民。可是过去10年来，前往中西部城市芝加哥的移民人数越来越少，使得这座全美第三大城市人口停滞不前。下面是法拉报从芝加哥发来的报道。
彼得·塔帕斯卡尔是位于芝加哥郊区的技术公司 ProSoft 的人事部主任。他说，过去几年来雇人很困难。
雇佣高技术人员是一项挑战。
为了填补公司的高技术职位，塔帕斯卡尔只能从海外招人。ProSoft 公司有80%的员工来自南亚，包括塔帕斯卡尔在内。很多人都是拿特殊工作签证 H-1B 来到芝加哥的。
想要得到 H-1B 签证的人很多，尤其是高技术人员。
塔帕斯卡尔说，虽然申请这种签证的人很多，可是很多拿到这种签证的人并没有把芝加哥当作首选。
移民趋势正在慢慢改变，新来的人逐渐往南部流动，尤其是德克萨斯、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
So w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我们看到国际移民大幅度减少。
伊丽莎白·舒是芝加哥城市规划局首席策略分析师，他对芝加哥近来的移民动态做了分析。
经济衰退前，大多数时候我们每年有5到6万移民，而2010年以来，我们的净移民人口只有大约23000到24000人。
伊丽莎白·舒说，有几年芝加哥移民数量每年锐减高达三分之二，是芝加哥总人口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芝加哥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同类城市，比如波士顿、洛杉矶和纽约市。
从2005到2009年，芝加哥地区吸引移民的原始人数名列全国第四，而从2009到2014年，芝加哥地区下跌到全国第八。即使把这些年的全部移民加起来，还是有大幅度减少，移民们都去了其他地区。
塔帕斯卡尔说，移民选择到南部而不是芝加哥有很多原因。
那里创办企业的环境比较理想，比如税比较低，员工从州政府得到很多福利。
不过塔帕斯卡尔说，增加工作签证数量可以为芝加哥带来更多的新移民，吸引他的公司所需的高技术工人。美国之音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尼泊尔中部4月25号发生里氏7.8级地震时，西塔·什雷斯塔知道该做什么。他在住所内墙附近找到一块地方，带着他5个月大的女儿等着地震结束。西塔告诉当时与他不在一个楼层的6岁儿子也这么做。地震一停止，西塔就抓起他的应急包，里面装着一些应对突发事件的必需品，带着2个孩子到院子里一个安全的空旷处。西塔用应急包里的防水帆布为家人搭了一个可以栖身的棚子。他还用应急包里的消毒剂处理孩子们的伤口，并向有头疼脑热、小病小灾的邻居分发药品。西塔说，应急包里的用品还包括净化水用的漂白剂、可戴在头上的电池灯、肥皂、牙膏等。这些物品在地震发生之后帮了大忙，每一样用品都发挥了作用。西塔把425地震之后他的应对能力归功于他2013年参加的一个防灾课程。防灾课程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合作方，创建于尼泊尔的国家地震技术科学会组织。NSET 的训练教会西塔地震时如何保护自己，还让西塔认识到家里准备应急包的重要性。NSET 向所有参加课程的学员提供了应急包。西塔把从 NSET 学到的知识记在心里，并分享给家人。不过，在425发生地震之前，他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应急包的价值。西塔说，通过接受培训，他知道了准备急救包的必要性，也知道了应急包的重要性，因此他为自己准备了一个。西塔说，他万万没有料到应急包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有如此大的作用。西塔参加的培训是一项规模更大的尼泊尔地震风险管理项目的组成部分，这个项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NSET 通过这个项目协调长期减灾计划，并跟尼泊尔政府、当地学校和西塔所在的这样的社区合作，增强人们的地震意识和应急知识。美国为能够跟尼泊尔政府合作，帮助尼泊尔人民应对最严重天灾而感到自豪。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